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7月11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2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世界杯，克罗地亚2-1战胜英格兰，周日与法国争冠。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防务开支。刘霞获自由，中国网民绕过审查表达祝福。德国媒体称刘霞莱德是德国外交一大成功。美国再起301，中国外交部指责强权与规则之战。美国质疑中国作为世贸成员国的合法性。连战今天访问北京，13日会见习近平。联合国称明显证据显示朝鲜需要人道救援。英国接触神经毒剂男子脱离危险状态。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已批准多家外资银行设立机构。以色列导弹击落叙利亚无人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世界杯最后一场半决赛在英格兰与克罗地亚之间展开，攻势凌厉，组织有方的英格兰队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之下遭克罗地亚顽强逆转，最后以1-2败北。星期天已经进入决赛的法国队将与首次跨进世界杯决赛的克罗地亚一决胜负，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巴黎时间周三进行的这场半决赛罕见的激烈，上半场开始5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莫德里奇后场犯规，英格兰队获得任意球机会，特里皮尔任意球直接攻门，皮球画出一道弧线飞进了大门的右上角，0-1，英格兰顺利开局。连续踢过2场加时赛的克罗地亚队上半场前30分钟显得脚下之重，之后逐渐发挥出技巧优势，但仍然无法突破严密攻防、组织有方的年轻的英格兰队。下半场，英格兰队似有守住现状之嫌，气势渐渐地落后了下来，而克罗地亚队则越战越勇，数次逼近禁区，对对方构成威胁。第68分钟，克罗地亚球员富萨里科右路弧线球传中，佩利西奇闪电般插入了禁区，伸出一脚将球勾入了大门，1-1。双方最后进入了加时赛，克罗地亚追平英格兰后气势越来越盛。第109分钟，曼朱基奇在禁区门前强点扫射破门，2-1，克罗地亚逆转英格兰，首次闯进了世界杯决赛。英格兰队在1966年在本国夺取世界杯冠军之后，失去了第二次进入决赛的机会。英格兰队将与比利时队星期六在圣彼得堡争夺世界杯第三名。克罗地亚在1998年世界杯比赛时曾与法国队交锋，最后被法国队击败后未能进入决赛，法国夺取了98年世界杯赛的冠军。这将是法国队有史以来第三次进入决赛，今年是法国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整整20周年。法国在巴黎时间周二举行的半决赛中以1-0打败了比利时，队伍在休息时间上比克罗地亚多出来一天，体力上应该比对手克罗地亚更充沛。克罗地亚在淘汰赛阶段已经进行了3次加时赛，等于比法国队多进行了一场比赛。法国队总教练德尚是1998年法国冠军队的队长，今次世界杯他是坐在板凳上的总指挥。这场决赛将在星期日巴黎时间17时在莫斯科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进行。德尚指挥的球队能否再次为法国夺冠，法国人屏息以待。周二晚间，法国队与比利时队的半决赛直播已经吸引了2000多万法国人观看。法国获得决赛权后，从香榭丽舍大道到战神广场，从巴黎到乡间，到处都是欢腾的人群。
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各国的 GDP 4%用于北约的防务开支。法新社消息，峰会已使特朗普既向北约的盟国发难，要求各国必须立即支付 GDP 的 2%。 特朗普在周三表示德国完全被俄罗斯控制了，特朗普还说德国是俄�罗斯的傀儡。北约成员国2014年在威尔士峰会之上同意停止削减并且逐步增加防务开支，在10年之内，也就是2024年达到 GDP 占 2% 的指标。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要信守承诺，先支付 2% 的 GDP 用于防务，而后再达到 4% 的目标。不过周三北约峰会的声明并没有提及防务开支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在布鲁塞尔表示，德国决策独立自主，一次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德国沦为俄罗斯傀儡的说法。默克尔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 克表示，我本人也经历过德国部分领土遭苏联占领时代。他说，我十分高兴我们今天已经统一在自由之下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朗普指由于俄罗斯，德国仰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并将随着新管线的建造而更加依赖。德国已经沦为了俄罗斯的俘虏，已经受到俄罗斯的控制。德国的军费低于北约成员国同意的目前的水平。而面对特朗普一再批评德国的国防开支，默克尔回应说，德国非常感激北约完成统一，也和北约大有关系，但是德国也为北约尽了力。北约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军费只占 GDP 的 1.24%， 而美国则是已经达到了 3.5%。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卢晓波的遗孀刘霞十日获得自由前往德国以后，中国的网民纷纷在网络社群上发表感谢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文章，而中国的网民以间接方式来绕过网管审查，向刘霞表示祝贺。据中央社报道，刘晓波与刘霞在中国网络是高度敏感词，网民在微博、微信等社群搜索不到任何刘晓波的讯息，虽然可以搜寻到其他与刘霞同名的人士，但是也看不到任何这位刚获自由的刘霞本人的讯息。许多得知信息的中国网友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在网络上提及刘霞，一定会被屏蔽，因此他们在社群发表感谢默克尔的图文，并以不提名的方式迂回地向刘霞表示祝福，分享这个令人喜悦的消息。根据中国数据时代网站公布的网络社群截屏，刘霞十日飞往柏林之后，在微博搜寻默克尔就可以看到很多感谢默克尔的发文。这些发文当中，刘霞被称为刘夫人、先生的遗孀、中国无罪人和中国普通一公民等等。无论被冠以什么样的迂回的称呼，中国网民一致表达的是内心的喜悦以及对刘霞的祝福。美国周二再次宣布将启动301条款，预计对中国高达20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10%的关税，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下午就表示，这是强权与规则之战，中方将做出必要的反制。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10日宣布将再次启动301条款，启动相关的程序，预计要对中国高达20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10%的关税。中国的外交部在周三举行例行的记者会，华春莹表示，美方的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而中国将作为必要的反制，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今天将率团访问北京，连战此行是应大陆有关方面的邀请，预定13号上午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政协主席汪洋等人会见对话。中央社援引连战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连战周四率团前往北京访问，预计20号返回台湾。南德意志报说，刘霞来德是德国外交的一大成功，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就刘晓波遗孀刘霞周二抵达柏林，中国外交部虽然强调与李克强总理周一访问柏林没有关联，但刘霞支持者和德国媒体大都不这么认为。德国笔会去年八月将刘霞推举为荣誉会员，笔会副会长纳斯特迈尔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刘霞来德应与周一的德中政府磋商会议有关。时代周报表示，结束软禁对刘霞是个福音，也是人权的小胜利。但刘霞来德和李克强访德时间靠得这么近，应不是偶然。它让人怀疑中国是想借此打动默克尔，以共同打造抗美联盟。南德意志报认为，刘霞来德是德国外交的一大成功。不过，刘霞胞弟不能同来，意味着他成了共产党的人质。刘霞知道，只要他在德国说错了一句话，他弟弟刘辉就可能又得坐牢。那么，共产党为什么释放了刘霞？观察家们指向美中贸易战，中国正在追求欧盟，特别是德国，做对抗美国的盟友。但没有哪个政府像德国一样坚持不懈地为挽救刘霞而努力，也许这才是最好的消息，人们可以再次为德国感到骄傲。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驻世贸组织代表11号在日内瓦质疑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合法性，请听瑞迪的介绍。
自7月11日起的3天内，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对中国贸易政策展开常规审查，世贸组织定期对成员国展开此类审查。11日，美国驻该组织的代表在首日闭门会议上率先发言，他指出世贸组织是以开放和市场导向政策为基础的机构，中国不能全面接受这样的政策，那就应当提出讨论，无论是在世贸组织之内还是在该组织之外。而且他认为不能继续拖延这样的检讨，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想继续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称职机构，就必须有所改变。而中国政府则在向世贸组织递交的一份报告中，肯定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直全力执行自由贸易原则，履行了所有承诺。世贸组织开始对中国贸易政策展开常规审查之际，正值美国特朗普政府10日宣布将对新一批价值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次日。中国政府11日作出回应，表示相关措施完全不可接受，并立即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之所以是追加起诉，是因为今年3月中国已经就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进口钢铝制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措施向世贸组织提诉。7月6日，美国开始执行对价值近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政府当天再次向世贸组织提出起诉。美国政府指责中国不遵守公平贸易规则。美国贸易代表10日在一份公报中宣布新一轮对中国进口产品增税清单时指出，一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耐心呼吁中国停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开放市场并参加市场推动下的竞争，但他认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其行为方式。而中国方面则也指责美国加征关税的做法违背世贸组织规则。
在俄罗斯2018足球世界杯上，法国队周二晚间以1-0的成绩战胜比利时。法国本台的多名体育记者周三从俄罗斯队赛后法国队团员进行了采访录音报道，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俄罗斯2018足球世界杯上，法国国家队周二晚间以1-0成绩战胜比利时国家队晋升决赛，法兰西举国沸腾欢庆。就此，本台法广法语部的多名体育记者周三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传来了赛后对法比两国足球队部分球星现场采访的录音片段。目前年仅19岁的法国国家队新星基利安·姆巴佩以前从来没有被入选过法国国家足球少年队，尽管姆巴佩出身体育世家，17岁就已是摩纳哥足球俱乐部职业球员，但他的足球天赋直到去年2017年3月才首次被法国国家队主教练迪迪埃德尚发掘入选法兰西国家队。法国国家队前锋姆巴佩周二晚间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体育记者弗雷德里克采访时说，我们特别的高兴，感到特别的荣耀，现在只剩下一场比赛了，我们将竭尽全力，我们要把剩下的所有力量用于球场，然后看能把我们引到哪里，我想能把我们带到远方。比利时国家队球星沙德利在接受本台法广另一位法语体育记者塞德里克现场采访时说，这很艰难，但也带来了机遇。很遗憾，这场比赛原本可以玩得更细致，真的很遗憾。我们原本在下半场是可以进球的，但缺了最后一次触球的机会。我想比利时全国今天都很悲伤。总之，不论英国国家队和克罗地亚国家队7月11号周三晚间比赛结果如何，法国国家足球队已经拿到了参加2018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7月15日星期天下午17点的决赛权。
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说，周三下午在叙以边境使用爱国者导弹拦截了一架进入领空来自叙利亚的无人机。英国接触神经毒剂的男子已经脱离了身体危险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俄罗斯。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刘晓波遗孀刘霞终于在周二晚间平安来到了德国柏林。看着照片上舒展的笑容，全世界关心她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就在她出国前的那个晚上，星期一，法新社记者绕过刘霞屋前的重重监视，敲开了她家的门。刘霞开门，见识几位外国记者，先是很惊讶，但她立即镇静了下来，友好热情。他和记者之间的沟通主要是通过鼠标和手势进行。法新社记者周三发出的报道写道，在北京，刘霞伴随着刘晓波的幽灵。刘霞，诗人、画家，57岁，因为是已故异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被当局软禁在这里已经整整8年了。他被软禁的日子应从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日子算起。法新社记者在这个周一穿过了当局重重封锁，悄悄来到他所居住的居民楼第5层。这是一个双层屋，里面堆满了书籍。在即将告别中国的前夜，刘霞用耳语与很罕见登门拜访的法新社记者交谈。当他说话的时候，用极细小的声音直接对着记者的耳朵耳语，勉强能听清楚他的说话。他解释，他们能听到这里所说的一切，他们显然指的是北京当局。刘霞不同意记者对他进行专访，担心会遭到意外的报复。在他的要求下，法新社记者没有拍摄一张照片。西方媒体并不知道这是刘霞告别中国的前夜，但是刘霞已经从1周前得到了一本护照，这里没有任何即将告别的迹象，房屋里看不到一个行李箱。在客厅中间安置着一幅巨大的全白的画布，上面不断重复写着一连串黑色的数字 2017-0713 2017-0713。 这是晓波过世的日子，刘霞喃喃的低语。刘晓波死于2017年7月13日，再过几天就是他的忌日。在屋子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失去的丈夫微笑的照片，刘霞取出了另外一幅作品让记者看，画面上是无边无际的灰色，点戳着一块块黑色。这是墓地关闭的大门，刘霞告诉记者，屋子里的窗帘都关得不透丝毫的光亮，外面的光只能通过厨房的小窗口透入。厨房面对的是一座绿树成荫的公园。在一面墙上，刘霞用中文重复地写着自由自由自由。北京当局一直对世人保证刘霞是自由的，他们在说这话的同时对刘霞实行了极其残酷的永久性监视。有一天，刘霞的朋友流亡德国作家廖义武通过自己的脸书账号发布了一段他与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的最新通话录音。刘霞在其中表示，爱刘晓波就是重罪，就是无期徒刑。根据廖，刘霞曾有过自杀的想法，吃许多药来对抗抑郁和幻觉。根据他的另一位朋友野渡，刘霞每个月只有几天被允许离开自己的住屋去探望他的弟弟刘辉，但这是在警察的护卫下进行的。刘霞屋子有一架固定电话，但他没有手机，可能是害怕手机会使他使用能够解读信息的软件。自从刘晓波逝世后，刘霞流亡国外的想法多次遇挫。参与起草08宪章的刘晓波被中国当局以煽颠罪判处13年徒刑。在身患癌症、生命垂危之际，无法实现去海外治疗的愿望。刘晓波在监视治疗时不幸逝世。北京当局拒绝接受西方任何要求允许刘晓波到海外治疗、提供人道援助的呼吁。法新社援引廖义武的话说，他已经多次准备好了行李，但是中国政府从不遵守诺言，他们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刘霞居住的大楼外面一切看起来都很宁静，一些退休老人悠闲地遛狗，一些妇女提着装满荔枝和葱蒜的大包，这是北京日常生活的典型场景。唯一的例外，至少5名穿着便衣的守门人，其中一位戴着随时联络的耳机，他们时刻注视着楼房的入口。在这里甚至安置了2张临时性的床位，使得他们可以全天候监视刘霞。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节目，感谢索黑尼亚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队击败比利时进入世界杯决赛的消息占据了今天出版的法国左右翼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其他各报关注的焦点各有侧重，回声报聚焦的话题围绕法国将加快发展革新药物步伐的消息展开，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则突出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北约发出威胁的消息。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焦点还有泰国受困于洞穴的12名少年全部脱险，联合国决定对逃往韩国的12名朝鲜服务员事件展开调查，厄立特里亚和埃及的和平挑战等。关于中国的报道则聚焦刘霞抵达柏林的消息展开。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已于昨天抵达柏林，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几乎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报道指出，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干预下，北京释放了在狱中去世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刘霞已于昨日抵达柏林，刘霞唯一的罪名是热恋她的丈夫，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9年，刘晓波因签署零八宪章而身陷囹圄，获刑11年。刘晓波在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改变了刘霞的命运，她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就在刘晓波过世之后，刘霞依然受到密切监控。深受抑郁症困扰的刘霞曾在今年春季向好友廖义武披露如果他不能前往柏林则打算以死抗争的意愿。他的另外一名好友胡佳向费加罗报披露，今年三月中国人大召开前夕，刘霞的情绪一度有所好转，北京政府曾表示人大之后将对他放行。然而此一承诺没有兑现，刘霞再度陷入深度抑郁。最近他的情况又有所好转，因为当局表示如果表现良好，他将在刘晓波忌日周年时获得自由。费加罗报回顾了刘晓波夫妇相遇相知相爱的往事，报道指出90年代刘晓波被判劳教期间，刘霞毅然决定嫁给那位国家的敌人。刘霞从未参与过政治，但是在中国，意见人士的周边人士常常会受到牵连。刘霞曾在受到软禁期间向得以进入其住所的美联社记者披露，她从未想象过她会因刘晓波获奖而遭到禁足。近期来，她虽可时不时地走出家门，却随处受到警察的跟踪，无论是去医院或去超市，或者是去探望她的弟弟或者刘晓波的弟弟。他也有权会见被认为没有颠覆意向的友人。不过每逢政治敏感时期，刘霞都会被带出北京旅游。目前刘霞已经抵达柏林，却并没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因为他的弟弟刘辉仍然在中国。他的周边人物认为这是北京政府对其施压的一种办法。报道最后指出，刘霞飞往德国，最终实现了刘晓波最珍贵的遗愿。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注意到，刘霞离开中国之时，恰逢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的翌日，也是中欧将于下周在北京召开峰会的前夕。在美中贸易大战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寻求接近欧洲。而德国则在长期以来不断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政府放行刘霞。虽然刘霞从未遭遇司法判刑，却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失去了行动自由，这一局面未能随着刘晓波的去世而得到改变。解放报和十字架报也分别报道了刘霞抵达柏林的消息。十字架报同时披露，7月13日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当天，一项纪念刘晓波的活动将在柏林展开。此外，回声报在最新消息栏目刊出报道，披露了加利福尼亚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汽车与上海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准备在上海创建一个年产50万辆电动车工厂的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美国东部时间7月6日凌晨0:01，美国正式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将对等额的美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猪肉、大豆和汽车。预计这场纠纷将席卷全球供应链，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并扰乱全球股市。日本对这次美中贸易大战的开战战战兢兢，预计日本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根据日本大和总研的估算，由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追加关税，日本企业受到的直接负面影响折合成货币值约为533亿日元，数目不大，但是日本的产业界比直接的影响更担心世界贸易陷入空前的混乱。日本钢铁联盟的世木厚司会长说，如果制裁关税不断升级，贸易秩序很容易从基础上开始崩溃，保护主义的抬头会造成贸易停滞，世界经济就会减速，产生全面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针对中国产高技术商品需求减少，也会对日本高科技商品形成间接性打压。日本上市企业2017年财年净利润总额刷新历史记录，得益于全球经济向好，近20%企业完成财报披露的阶段，净利润较上一财年大幅增长 33.9%。 从行业来看，产品涨价渗透到客户方的钢铁净利润增长 85.6%， 电子电器以索尼等以半导体业务为中心的企业业绩良好，净利润增长 53%。 美国加征关税的对象为从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因此日本电机和半导体制造商十分关注面向美国的中国高科技产品的需要动向。如果由于增加关税出现需求下滑，主要依靠面向中国维持扩大基调的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和零部件制造商的业务，或将陷入停滞。作为三菱重工业子公司的三菱重工机床社长岩崎启一郎在本月4日的记者会上，对美国和中国制裁关税的动向表示担忧。虽然机床不是制裁的对象，但是如果对汽车和电机制造厂等主要顾客的影响继续蔓延，有导致销售大幅度减少的可能。日本瑞萨电子在中国生产不属于制裁对象的半导体，但是如果在今后的追加制裁中被列入名单，则难以摆脱影响。该公司表示将继续关注。共同社认为，因美中互相启动加征关税的措施，预计给日企带来的不良影响将在所难免。如果对商品和零件进出口征收沉重关税，造成贸易停滞，日企将遭受连番痛击。日本政府将维持被动姿态，迎来与美国的新一轮贸易磋商。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去年秋天的调查结果显示，约三成美国的日系制造商从中国采购打印机相关零部件和电子零部件等，若加征关税，企业将被迫更换供应商。日本财务省7月9日公布的5月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日本与海外的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盈余为 1.9383 万亿日元，连续47个月保持盈余，盈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14.5%。 经常项目中出口减去进口所得的贸易收支出现3038亿日元逆差，由于面向中国等的汽车与半导体的出口顺利，整个出口增长 10.6% 至 6.3232 万亿日元，进口增长 13.7% 至 6.627 万亿日元，原油价格上涨导致进口增加是出现逆差的主要原因。服务收支顺差为423亿日元，其中旅行收支在以中国为主的访日游客增加的带动下实现2113亿日元顺差，创下5月的历史新高，显示海外投资收益动向的第一次所得收支顺差增加 23.2% 至 2.398 万亿日元，企业从海外子公司获得分红增加等推升了该数字。如果中美贸易大战持续，使中国等主要市场消费低迷，将使日本的海外收益大幅减少，给整个日本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世界杯，克罗地亚2-1战胜英格兰，周日与法国争冠。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防务开支。刘霞获得自由，中国网民绕过审查表达祝福。德国媒体称刘霞莱德是德国外交一大成功。美国再起301，中国外交部指责强权与规则之战。美国质疑中国作为世贸成员国的合法性。连战今天访问北京，13号会见习近平。联合国称明显证据显示朝鲜需要人道援助。英国接触神经毒剂男子脱离危险。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已批准多家外资银行设立机构。以色列导弹击落叙利亚无人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的文化艺术和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7月10日宣布将对新一批中国进口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10%。 中国政府也立即作出反应，表示将会作出报复性回复。尽管美国的新的关税措施不会在今年9月以前生效执行，中方目前也尚未提出具体的报复性措施，但新措施宣布显示中美贸易战有可能继续扩大，全球股市应声跌落。美国商务部宣布新一批增税措施涉及价值接近200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的中国产品。这些产品包括鱼类、轮胎、皮制品、奶酪、木材、纸张、烟草、煤炭以及一些化工产品、电子配件等等。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10日在相关公报中指出，特朗普政府一年来一直耐心呼吁中国停止其不公正的贸易行为，开放市场，面对市场推动基础上的竞争，但中方并未改变其行为方式，而这对美国经济的未来构成威胁。 美国新的增税措施并不立即生效执行。按照美国司法程序，这些措施生效之前，政府需要组织各种听证会和调查，了解这些增税措施的影响。受这些措施影响的相关美国行业可以在此期间提出理由，表示反对或支持。这道程序全部走完需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相关措施只能在此之后才能生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美两国留出了谈判解决的时间。但从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似乎至少在表面上都不肯让步。倘若这些新措施生效执行，受特朗普政府增税措施影响的中国进口产品将增加至近2500亿美元。目前自7月6日起，美国已经开始对近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增收 25% 的关税。中国政府在同一天也针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启动了相当于同等价值的增税措施。美国政府日前宣布的新一批措施应该说并非出其不意。特朗普此前就已经警告说，倘若中方选择以牙还牙，他将会扩大制裁范围。特朗普表示，美国可以对总计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税，这相当于中国出口美国的几乎全部产品都可能受到影响。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505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为3750亿美元。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钢铝制品进口增收 25% 的关税。中美贸易战升级立即引发股市反弹。周三亚洲股市上，东京股市收盘时下跌 1.19 个百分点，香港恒生指数也下跌 1.29%。 中国股市也不例外，上海股市主要指数跌落 1.76%， 深圳股市跌幅为 1.96%。亚洲股市业内人士表示，市场没有料想到第二波增税措施会来得这么快。欧洲股市11日开盘时也出现下行压力，伦敦股市下跌 1.37%， 巴黎股市也应声下跌 1.03 个百分点，法兰克福股市跌幅为 1.21%。在外汇市场上，欧元对美元比价也出现跌落，比价为1欧元对 1.1728 美元，而9日晚间市场收盘时，这一比价为1欧元对 1.1751 美元。一名市场分析人士向法新社表示，倘若中美两国不能对话，那就很难想象双方可以达成某种妥协。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就可能进一步升级，至少是在美国可以承受的损失范围之内。另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平息几天之后，贸易战话题重回现实，投资人被这种不确定性牵制，预期市场对风险的担忧只会继续走高。另一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尽管一切还未定局，新的增税措施不会在9月份以前生效，但这些新措施宣布引发的市场效应显示，市场对贸易战环境十分敏感。特朗普政府准备出台的新措施在美国国内也引发批评。曾经支持特朗普的国内税改政策的美国商会的发言人当天指出，对新一轮价值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税，无论对美国家庭来说，还是对美国农场主、劳工等来说，都会增加成本，而且也会引发反制措施，进一步损害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到本台本次节目截稿时止，目前未见中国宣布规模对等的增税措施。中国商务部除宣布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请仲裁之外，也宣布自11日起对进口原产于美国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这次节目里边，我们请策展人田飞宇来谈谈正在西班牙古根海姆举行的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展览。田飞宇你好，我们呢现在是在Bilbao的古根海姆看世界剧场的展览，您呢是三位 联合策展人中的一位，那能不能请您谈谈在策展工作中您的贡献是什么，您的角色是什么，您自己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提得好。其实这个展览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三个人没有说是比如说去分块做，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几个人联合策展，可能就是其实就是会变成三个不同的展览然后打包在了一起。但我们其实这个更像是每个决定我们都三个人得达到基本上一致才能往下进行，所以我们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如果说具体哪一些是我比较坚持的或者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可能是因为这三个里面我是唯一的一个现在住在中国，我在北京已经有15年，侯汉如当然是在广州出生然后在北京上学，但是他90年代初就去到了巴黎，又去了旧金山、罗马这些地方，也经常回来，包括梦露也是经常去，但是那每天在那儿的感觉会有一些不一样吧。包括就是我还比他们辈分稍微小一点，所以我可能对20年比较活跃的就是比较年轻的那波会更熟悉，就像小刘维啊、杨福东啊、徐震啊、坎轩啊这代艺术家，包括邱志杰，这代艺术家可能了解的更深入一些吧。所以就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因为就是89年我没有在北京，但是08年就是这个展览的节点，其实我就已经在北京了。我01年基本上就是去过去了，所以就是那段时间的一个感受，我其实是有这种一手的经验，包括就是我们最后怎么去做分类啊，包括这个时间上怎么去排，其实我估计我可能在这些方面可能贡献比较大一些。
我呢，其实在想，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展览，世界各地呢，现在都不断的出现，英国的 Tate、 美国的 MoMA 都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的展出。那么你们这次集中的确定一个时间点，邀请一批中国艺术家来做这个展览，你们和 MoMA 或者是 Tate 做的不同的角度是什么？
其实怎么说，我其实在想 Tate 可能是07年做了一次， MoMA PS1 是98年做了一次，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新鲜的现象来看待，我们更多是在从一个艺术史的一个出发点在梳理这一段的创作，所以这个展览其实是发生在过去时而不是在进行时。其实这点其实是很关键，因为所谓的中国展就是确实很多，但大部分是在说如何去介绍一个新兴社会的艺术的力量，或者是什么介绍中国的国情等等。我们更多是，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艺术史的立场出发的，然后我们可能最大的一个论点是或者是一个提问是说，如果我们从一个全球艺术史的立场来看中国这20年的发展，能对我们这个全球艺术史，因为这个概念现在也很讨论的比较热烈，会对我们的这个了解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就是说你会看到比如说今天开幕比尔堡的这个版本有60个艺术家，但到场的只有大概8-9个，这就是因为这个展览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进行式的展览，它是我们英文就叫做 historical contemporary， 我们是想瓦解一个艺术史的一个现象，而不是这个去推或者是去委托一些新的创作。
那其实呢，我观察到的呢是你们把确定的一段时间的艺术作品放进你们的思想框架里边来做一个展示，那么内容呢是很丰富的，但是呢要放进这个思想框架呢可能还是蛮复杂的一个工作。你刚才说的世界艺术史也好，中国艺术史也好，其实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发展演变，
更多的是形式怎么样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议题的一个结合，是不是？
是，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思想框架也是其实它自己就是演变出来的。我们最早开始做这个研究，我们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想法，是认为过去的对所谓中国当代艺术的陈述过于中国化，可能是会把中国这个艺术史完全抽出来，把它当做一个独立的现象来看啊。但是其实你看，比如说从改革开放1978、1979年，其实同时也是很多事情的发生，伊朗革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恰切尔和什么雷根的上台，其实是一个连贯的反应，就是其实是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所以我们最早是因为中国这个当代艺术史其实都会从比如说新兴美展1979年那个时刻开始，又到85新潮，又到89大展等等等等等，我们是想打破这个线性的叙事。最后我们就决定索性就是从89年开始，因为其实80年代虽然很有趣，它其实几乎是发生在了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国内的语境当中，但是89后就是因为中国的六四事件什么的，但是加上像柏林墙啊，包括什么互联网啊，这些就世界的一些演变，89年之后的艺术就是世界的艺术，89年之后的中国艺术就是世界的艺术，所以就决定了这样去定义这个时间的这个阶段。但是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也没有说是先说这个一定要从这年的那年，而且就是说我们其实这年年份其实80年代也有一些作品，08年之后其实也有一些作品。我们更多是在说，我们就认为这20年的时间是这些演变变化最极端的一个时间，因为89年的中国可能还比较接近79年或者是什么70年代的中国，那么08年的中国可能跟现在的中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大家现在都有微信，和这种移动支付这些东西，所以就是那20年其实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段来看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转型。
那其实呢，你们这个展览有一个侧重点，就是普世价值和中国价值，就是中国价值的变化是普世价值变化的一部分嘛？其实是有这一点的，无非你们是通过艺术作品和艺术展览的这个形式来做这个问题的讨论，让他们发生冲突。那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人，你真的相信有普世价值吗？
怎么说，我认为这个展览就是它比较，比如说我们看纽约的这个关于黄永平世界剧场这个展览的讨论，以及对什么许斌啊、孙元朋友的这些讨论，我觉得这里其实有一个特别，我会觉得一个很大的歪曲，就是其实就是说在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气氛变得很激烈，各种冲突和矛盾，但是很多，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那一个月是我在这十几年在美国待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又是这种换了总统，然后这个一切都变得很奇怪，然后在观察这个事情的由来，发现很多就是美国的这种观众也好，这种艺术的从业者也好，确实是有一个不太愿意自己去质疑的一个价值体系在运行，所以就会认为碰了动物的作品是不能展的。但我们认为，第一，你是个民主社会，你的美术馆也不是用来做那种道德上的宣传，这个作品的题材和它的价值观也未必是说是我们自己的，但是这个艺术机构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是去呈现另外一种体系的东西供大家参考，供大家讨论。反而现在在美国更多的人会认为，或者是我观察到的，通过那段时间那个事情观察到，很多会认为应该是有一些禁忌是不能碰的，这才叫普世价值。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这些动物没有答应就是被用到这个作品当中，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用它们。但这个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判断，这个也 我们也不能说是唯一的一个，我也不是想说什么突出，我也不认为黄永平代表的是一个什么中国思维，他代表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思维，自己的一个创作的措施。但是确实是对这个美术馆和这个可能后来就成为了现在的一个西方的一个主流思想，在带来一些冲击和挑战。其实这个就跟整个这个展览的叙事，其实是有关系的。
谢谢您，田飞宇。
不用不用，谢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曾经到访一座属于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城堡，因法国政府刚刚完成了这项历史文物古迹城堡的重新修缮工作，它对外关闭很久，这个城堡 Château Ferney-Bordère 终于重新对外再度开放了。伏尔泰杰克斯城堡是位于法国埃因省的弗尼地区杰克斯小地方，伏尔泰于1758年买下这座城堡，城堡相伴随他有20年之久，也经过他不断的改造整修。伏尔泰是靠金融投资致富，他于1755年3月定居在日内瓦的周围，他买下一栋房子叫做喜悦的房子。由于日内瓦王国很关注他参与百科全书的著作这个问题，例如他写有关日内瓦的说明介绍，所以他试图远离日内瓦，同时又必须能够远离巴黎，因为巴黎当局并不欢迎他。结果伏尔泰在1785年买下了这个弗尼领土封地，这个位于瑞士法国捷克斯省的边界地带，他在1760年搬进去住之前进行了大工程，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778年，也就是他凯旋返回巴黎造访的日子。当伏尔泰买下这个弗尼地方之后，他1758年完全改建这个城堡的工程。伏尔泰弗尼城堡的工程是当时的建筑大师毕勇负责打造的，从1758一直修到1762年，它是建筑在一个大花园的旁边，古典造型的城堡正面的入口处是由双多利克的柱子构成的，上面是柯林斯式的壁柱，也是成双成对的柱子打造，上面还雕刻出一个带有分封领主及伏尔泰侄女他们携带兵器的山墙装饰。两层楼的高度，这个城堡的正面的入口造型原本是一个圆形的空间，到了19世纪才改造成三角形的。城堡的公园则以种植植物为主，南城是一座树荫林的棚子，西边则打造一个法国式的庭园，有一个大平台及水塘。在20世纪初，同样的也打造出一片橘子树丛的活动区，如今在那里也举行许多的文化性活动。弗尼城堡在19世纪时，伏尔泰把花园树丛做了一个开口式的工程，从那里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的风景。附近古老的储藏室则被他改造成表演厅。伏尔泰很快就看出他的城堡太小，不能接待他过多的访客，于是他是在1765年叫来了建筑师及陶制专家哈克雷，替老城堡加盖两个侧翼的建筑，也就抵定了这座城堡的造型。伏尔泰自己的工作室就是设立在左侧的建筑里，当然在那里他完成了许多的巨作，例如《哲学家大字典》、宽容条件，以及他在家里演出的许多悲剧大作的剧本。伏尔泰王国是社会活动的地方，它也是
认识很多欧洲的精英名流们，他也为自由奋斗，参与关注当时许多重大运动事件。在伏尔泰死后，俄罗斯的女王凯撒琳二世也在其自己的俄罗斯夏宫的公园里打造与伏尔泰伏尼城堡同样的建筑物，也招聚了当初替伏尔泰城堡打造的建筑师，取得建筑的模式，买下图书馆。这些文档至今仍然保存在俄罗斯。这个位于法国与世界与瑞士边界的附近的伏尼城堡公园，有着古老四围的老墙以及300公尺长的进入城堡前的林荫大道，这在1958年12月13号就已经被列入法国历史文物古迹还有法国国家前期库存法花园的名册当中。1998年政府买下这座城堡，伏尔泰也在这个城堡里写了6000多名有名铿锵有声的信件。这座城堡重新整修，耗资法国政府900万欧元，而且是忠于原来建筑的模型工程。例如前面所说的，城堡的建筑设计原型在圣彼得堡，法国政府也向俄罗斯政府借来完成了这项整修工程。修好的伏尼亚城堡就等着大家前往参观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世界杯，克罗地亚2-1战胜英格兰，周日与法国争冠。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防务开支。刘霞获得自由，中国网民绕过审查表达祝福。德国媒体称刘霞莱德是德国外交一大成功。美国再起301，中国外交部指责强权与规则之战。美国质疑中国作为世贸成员国的合法性。林战今天访问北京，13号会见习近平。联合国称明显证据显示朝鲜需要人道救援。英国接触神经毒剂男子脱离危险。中国持续推进开放，已批准多家外资银行设立机构。以色列导弹击落叙利亚无人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andabach 所演唱的 Le Début de la Suit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es aiguilles de la montreNe tourne que dans un sens. Quand on la remonte, c'est encore pour qu'elle avance. C'est le début de la suite. Pourquoi lire à l'envers un calendrier, le journal d'hier aux nouvelles périmées.C'est le début de la suite. En avant la fuite. En avant, t'inquiète pas petite. Demain est un autre jour. Toujours. Le début de la suite.Pourquoi courir derrière des trains partis depuis des années? On n'arrivera jamais à l'heure au rendez-vous qu'on a raté. C'est le début de la suite. En avant la fuite. En avant, t'inquiète pas petite.C'est le passé, on n'y peut rien changer. Ce sont les salopards qui réécrivent l'histoire.
un genou à terre, regrets, chagrins anciens, sac à dos de pierre.
Ça, c'est le début de la fin.
En avant la fuite.